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讲到寡妇的奉献，那么相信大家对这段的经文都不陌生。我们一起用心的，不用太快，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1章第一节开始，请大家一起来读。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献投在库里，又见有一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献里，在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一共有五次讲到在很多困难当中，包括经济的困难当中，神自己的教导与应许。我希望第一，大家能够把这五次25个应许都记下来。第二呢，从这五次的讲道里面，希望大家开始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困难当中寻找神要我们走的路，而不是 寻求世界上的人怎么走。在经济困难当中，让我们学习走神要我们走的经济系统的道路，不是要走世界上的人要走的那条路。所以神经济的道路是怎么走的呢？上个星期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然后使我们这一些人能够得到富足。这一条路是基督徒要开始学习来走的，怎么样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就是分享，愿意给，愿意施，使别人因为我们的缘故得到富足。这一条路我们基督徒就是上个星期的信息我们要学习讲的。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学习的话，我们今天的世界的经济的这个风暴的事情应该就不会发生。因为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很多人贪，很多人想拥有，不管别人的生死。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每一个人都用世界的方法来占有，来自己发财，那别人怎么样他们不大理，就是说不大去理的时候，这整个人的方式来处理经济的问题，就使整个世界进入了灾难当中。那如果我们基督徒，今天世界上我们将近有20亿的基督徒，这个数目不小，如果基督徒们都开始思想，我们用神的经济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来在这个世界来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就是革命性的一个影响跟改变。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那今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这个穷寡妇就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那个心态活出来了，那个信仰活出来了。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一段经文，非常有力量的一段经文。在整段的经文里面，重点就讲到一个穷寡妇。这穷寡妇的确在经济上各方面上是非常贫穷，因为她所有养生都投上只不过两个铜钱，那他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都贫穷了，任何人都贫穷。但是我们发现的这个穷寡妇是人家讲到穷寡妇，他不认为他自己贫穷，他不认为他自己贫穷。你知道贫穷的人基本上有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基本上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好，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非洲我们住过那个地方，路边很多乞丐，贫穷的人就觉得我没有利益了，我希望你给我一点，贫穷的人觉得我自己没有盼望了，希望你能够救济，贫穷的人就觉得我这一生就是要靠别人，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糟糕了啊，贫穷的人就已经生活在那一种的光景里面，就想说如果谁给我的话，谁帮助我的话，那就太好了，所有的想法都是你们帮我，我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希望能够得到救济，希望能够得到可怜，希望能够怎么样。那贫穷的人都是这么想，贫穷的人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没有了一个志向，没有志气，他不能够想出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我在非洲，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小教会平常的主路崇拜的奉献就是每斤2毛半到3毛半。那我们发现的奉献越来越少，就减到1毛半、1毛2都有了。那为什么呢？后来我就发现了有一些那个基督徒就讲了，他说你们宣教士你一个奉献就够了。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放下去就是10块美金或者20块美金，那么我们几毛钱啊几分钱的放不放都不要紧了。他不看不出说我们这么贫穷，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他就在想说那你给多一点我们大家来享受就好了，因为反正你给多一点也不缺你的那个粮食上面的问题啊，经济上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么贫穷呢，那给不给都不要紧，这种的心态。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必须要像保罗讲的，无论我是处在卑贱，还是处在富足，还是处在贫穷，还是处在怎样的光景里面，他说我都得了秘诀，我都得了秘诀。那这些经文我们等一下会看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了，不要根据世界上的这个经济系统来想有钱没钱，富有不富有，那么我是幸福的不幸福的，蒙福的不蒙福，我们不要这么想。我们要学习这个穷寡妇，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我每一次看到圣经里面一件事情使我们的神感觉到我非讲不可，我心里面非常激动，甚至有一点嫉妒。为什么呢？我问我自己，我这一生能跟随主，有那一件事情神认为说看到人不讲一讲黄牧师这件事情不行的，我想不出来了，到底有什么事情神会那么紧张，觉得我一定要跟人家讲说，哎，你知道那位黄牧师吗？怎么怎么样，没有太多东西好讲。但是呢，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一抬头一看那么多人，他有一件事情非讲不可，有一件事情非讲不可，那一件是什么？他抬头观看的时候，很多人进礼拜堂，那个时候的奉献呢，不像我们的奉献箱，有的人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奉献箱啊，因为可能你是从一个教会习惯了传奉献袋，那么传了你就放钱进去，那我们教会都不传，所以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教会不用奉献的，有的人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奉献箱啊。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门口有一个地方算是平的，但是呢中间凹凸一点下去，就是说大家可以进门的时候就把奉献放在那边。圣经里面说耶稣抬头观看，先看到财主把捐献投在库里，就是投在那个地方啊，又见一个寡妇投了2个小钱。好，那么耶稣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应该要讲，而且大声讲，而且要宣布讲这件事情。那讲什么呢？他不是讲财主奉献多少，他是讲这寡妇奉献多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教会啊，在普世性的教会，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都有我们缺点，求神赦免。我自己本身以前的母会，就因为呢有一个人奉献比另外一个人比较多，但是财政排错了，把少的一个排在第一，他比较多排在第二，就不来教会了。 气了。明明是我奉献比较多，为什么你把我排第二，他排第一？哎呦，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难过，很难过。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看事情怎么看呢？我自己心里面非常感动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今天很贫穷，像这个全寡妇这样，你今天早上预备来教会，你心中会有怎样的思想，怎样的挣扎呢？对吗？两个小钱，早餐还没吃，那你怎么来呢？肯定两个小钱那是走路来了，不会坐车了啊。那么如果没有人在，来不来呢？走路来，那人家就说，哎呀，你去哪里？那进到门口之前要奉献，那就奉献，哎呦，如果不奉献人家怎么讲？这个心里面很多的挣扎。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习惯，开始习惯，就是学习神怎么看我们对他的心重要过一切。我们要习惯人怎么看，那不是很大问题。我两个星期前非常受感动，我不知道这位爸爸在不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女儿10岁大，也是第一次来，两个星期前崇拜都完了，吃饭都完了，那这个女儿拿着1块钱跑来跑去追她爸爸，然后她爸爸就陪她来问我说，牧师，奉献箱在哪里？我这个女儿有奉献，她说她有奉献的习惯， 她一定要奉献，第一次来教会。那我心里面就非常受感动，我心里面在想说，看不到奉献箱在哪里，也要问，也要找出来，那去奉献。因为这个女孩子，我相信在家里面 有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在主路学可能也有好的教导，那么她心里面就说，我要学习奉献，我要学习奉献。这个奉献不是单单讲钱的问题，但是钱是最贴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钱财在哪里，什么也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心不在那里的话，那有什么用？所以你发现到一件事情，世界上好多东西很重要，但钱财能够跟这个就是说重要性，就是圣经里面用来跟我们的心在哪里来比较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钱财的事情上面如果处理得好，我们一定这一生人蒙福，蒙福。我相信一件事情，这个全寡妇拿着2个铜钱，我不知道她心里面有没有挣扎，但是她心里面肯定相信一件事情，我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万物都是他的。我给他2个小铜钱，这是我仅有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挂虑呢？因为如果他爱我，他提供我需要的话，他肯定不只给我2个小铜钱。就算他给我2个小铜钱也没有问题，他就是这样完全信得过这位所相信的神。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谓的贫穷对他来讲，他没有感觉到贫穷，他反而感觉到，我有，我应该给，我有，我应该帮助别人，我有，我可以为神做什么。他这一种的思想，这一种的生命，就开始跟神的教导，跟神的这个经济系统就融合在一起，以致怎样？以致他就决定好，人家认为我贫穷，对我是贫穷，因为我不是太多钱，人家认为我贫穷，对我真的没有太多东西，那么无论人家怎么看，他心里面做好决定，我就把我所有的献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神受感动，我们的神受感动。你知道一个人受感动的时候，他会有怎样的一个行动吗？你知道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说神受感动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一个结果吗？就把天上的窗户都打开了，那个钱都丢下来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说太多钱了，神啊，不要不要了，太多了啊！我们听到太多的故事了， 太多故事，当你做一件事情，你使人家受感动的时候，你就一生受用不尽，一生受用不尽。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讲利益的问题，我们不是讲说这样我就用一块钱像赌钱这样的那个乐透什么那些东西那样的，放一块钱希望能够有100块钱回来。我们不是这一种的心态，我们乃是说，神，我信得过你，我把我所有的献上。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就远远够我们用。在我们现在面对着经济困难，面对着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的应许在哪里呢？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的五个应许。好，神的五个应许，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那么第一个应许呢，因为上个星期有五个，那么我现在讲第一个，其实在你的这个周刊上面是第六了。好，第六写在这里。第六个应许就是在我们经济困难各种的困难里面呢，神答应我们他会赐你平安，赐你平安。这个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的两节经文。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啊，第六节到第七节的两节经文。那么圣经怎么讲呢？他说应当一无挂虑，一起来念，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谢谢。应当一无挂虑，为什么讲一无挂虑的？因为有很多挂虑才需要讲一无挂虑。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祷告要讲什么呢？祷告要提醒神说，神啊，你知道我现在银行里面没钱了，你知道我昨天都没吃了，那么明天啊更不用讲了。你不需要提醒神了，神知道了。祷告里面要讲什么呢？祷告祈求感谢，这个全部都放在里面。你把你所需要的跟神讲，但是呢，不是出于说好像要提醒神，不提醒他他就忘记了，不是那样的意思啊。我们祷告里面有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 要需要什么你告诉神，这个很奇妙，因为神其实都知道。我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活在主里面，与基督同行，跟着他的脚中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是不愿去挂虑，像那一些没有神的人，没有信仰的人那样。圣经里面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会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平安。而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怎样在困难当中会经历神给我们的平安呢？就对神有信心，你要认识到我们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不会把任何事情就保留给他自己不给我们。我每一次想到耶稣基督都愿意把他的生命都给我们了，难道他还会保留一些更小的东西他不给我们吗？这更小的东西就包括我们的健康上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工作上的需要，读书啊，各方面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体力上面的需要，神都会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就是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学习把任何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借着祈求感谢，我们知道神自己会施下他的平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平安的人那是很不一样的，有平安的人是很富有的人，有平安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人，晚上倒下去一睡到天亮的人，这是很有福气的人啊，很有福气的人。那有的人就说，我本来就是这样，无论烦恼不烦恼，一倒到双床铺就睡了啊，那更有福气啊。但是呢，你知道在这个平安的，你心里面平静的时候，哎呦，你就可以把一切的重担放下， 一切的重担放下。啊，我自己昨天晚上读一篇见证，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我这本书我在知识部里面也提一提，你们可以看。这个是阿拉伯人住在巴基斯坦，啊，不是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住在伯利恒。你知道伯利恒在哪里哈？耶稣出生那个地方。那伯利恒呢？对不对？就是边界，它的西边就是以色列，他们的伯利恒就是在巴勒斯坦。他是做基督徒，他说他有一个 uncle， 他爸爸有五个兄弟，那他大哥呢，这个大伯伯呢，很凶很凶。每一次他走出去，几乎他的范围里面，他是讲半里路了，可能是夸张一点，都没有人，因为大家都不敢亲近他。他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旁边几个桌子都空了。他那一种的这个煞气，所谓煞气，他的脸那种的苦恨，那一种的就是蛮感觉到这个世界好像对不起他那一种的感觉。那么连他自己本身，这个叫 Steven， 他本身呢都不敢走进他这个大伯。那有一天他的父亲就说，他父亲做牧师的哈，他就说我们请大伯一起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好不好。他这个 Steven 就说，爸爸，这个大伯肯去吗？啊，那这故事就讲短一点了。那么去，就是他爸爸去请大伯的时候，大伯只问了两个问题，说有没有免费的食物。他爸爸说有，其实他爸爸出钱了。第二他就问有没有游泳池，哎，他爸爸说有，不后来去到那边才知道有游泳池，但天气太冷关门了。无论怎么样，那个三天的聚会里面，很多的唱诗歌，很多祷告，讲道时间不是很多。哎呦，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啊，那很多人在那边就是站起来唱歌啊，那么就赞美神，感谢赞美神。他就发现在前面有一个人一边唱一边跳，一边唱一边跳，他年轻人在后面，他说到底是谁在前面，他就赶紧挤上去，原来是他的大伯。哎呦，他大伯笑得像天使，唱歌啊跳的，那么就感谢赞美神。他过去呢，他大伯一手就把他抱住。我看那个见证的，我说心里面受很大的感动。为什么呢？他大伯后来就被杀了，你知道怎么被杀？是因为他出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杀了啊。那这个是在巴勒斯坦，他的见证里面是很普通的事情。他的礼拜堂每一个礼拜都几乎有人丢石头，有人拿一个小炸弹来炸一炸，那么他们又出去把它补一补，下礼拜再来聚会。那他这个情况，那我就说什么叫做平安呢？哇，当他找到神的路的时候，找到神那个生命的时候，我就是说应当一无挂虑，他连生命都摆上，他都愿意，他就觉得能够为神来死的话，这是何等光荣的一件事情。这见证太使我感动了，所以呢，我昨天晚上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面对着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困难，弟兄姐妹们请记住，我们的神爱你爱我，他关心你关心我。第二件讲到说，是你真财宝，是给你真的财宝。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么前面也有，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嚼坏，也有贼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能嚼坏，也不有贼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姐妹们，你说我们的财宝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呢？天上。我们现在放了多少呢？有没有记录？有没有那个银行户口记录一下你的天上财宝放了多少？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很苦哈，为什么很苦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经济系统，我们能够拿到薪水的。 所以呢每一趟去看孩子的时候，孩子在首都呢就到那边去，通常拿了200到300万就回来了。你不要说哇这么多钱，那钱很小的啊，不是美金啊，那就是大概就等于我们普通一个月两个月的费用。那么这个钱很多的时候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从首都到我们半路我们拆会有个医院，那拆会有个医院有的时候给我们就是1500万还是2000万啊多少，他说你帮忙拿一拿，那么他们就讲好了不用怕，有人抢你就给他，我们这个有保险了啊，就因为他不想我们被杀嘛，对不对？好，那个就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就钱放在比较明显的地方，他们要杀就跟他讲不杀，要拿钱就好了啊。那么有一天呢，我们就来了一队的一个宣教师，他们呢带了很多钱，他本身是瑞士人，应该他太太也是瑞士人吧。他们就一停车停在我们家门口的树下面。啊，他就跟我们讲说希望你的家这个地方安全哈，因为我带很多钱。我说你钱放什么地方？他放在车里面，把车锁好了没事情。那晚上我们吃饭呢谈天呢，第二天早上我们听到很大声原来他出去看他的车那边什么事情发生了，不是钱不见了，是他窗口没关，窗全部锁，门全部锁好，说窗口没关他吓死了，他以为说钱不见了，赶紧在他的 driver 那个地方的那个 carpet 一拉起来，钱在下面好几百万哈，他吓死了。他说哇，怎么以为说全部都锁好没事情，那你知道呢，门是锁了，窗口没关啊。那么同样的一对就是这一批的宣教师，他们就学一个方法，因为在那边没有银行没有什么哈，所以呢如果你拿很多钱的时候，就在你房间睡觉的房间那地上呢都是沙了哈，那就挖一个洞大概这么深，把钱放在下面，然后沙堆回去，那沙堆回去呢脚踢踢呢，其实呢就看不到任何痕迹下面有洞了，所以就很安心。那有一个宣教师比利时人，是他们同一队的人，比利时人，他就是好，我就回去啊，回国了，然后回国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就讲再见，什么都好了，上车走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又租了一辆车跑回来，忘记拿钱了，那钱埋在泥土下面，他忘记拿了。这个世界上什么地方呢？放钱你有安全呢？啊？那么我又是昨天晚上我看了另外一本书，我晚上睡觉之前通常喜欢看一点书，我看了另外一本书，讲到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希特拉上就是上去做德国的那个领袖的时候，那个德国的经济哈就很大的波动，从1块美金兑4块马克开始，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跌到1块美金可以换4.2 million 马克。你这个是历史啊，很短时间，每一天货物排出来贴了价钱，然后后面都有写一个就说要乘多少，不过那数目没有写上去，所以等你买的时候他才写上去说要乘100倍还是10倍，所有银行都关门了，根本就没有用，所以钱放在银行里面也没有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记账财宝在地上，在地上我们有够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储蓄我们的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摇，天上也不会贬值，天上也不会有锈坏或者说贼来偷。那么很重要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样处理我们钱财的问题，就看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因为马太福音第6章21节这样讲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财宝不在这个地上，你的心不在这个地上的财宝上面的话，家里面不会因为分产业的问题打架的，朋友之间也不会因为金钱的问题来伤太大的感情， 夫妻之间也不会因为金钱的问题呢，家里面的杯啊碗啊都会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态是怎样？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是要我们奉献多少的问题，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要使我们明白，我们的钱财是要记站在天上。怎么放在天上呢？什么银行来收呢？什么这个支票可以用呢？弟兄姐妹们，都像耶稣基督一样，自己成为贫穷，使其他人得到富足，都是这个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经济这么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很自然就想说，哇，教会又讲建堂，这可能吗？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根据下去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使你的信心增长，使你的信心增长。为什么神许可我们在这样多的困难当中呢？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讲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那信心怎么增长呢？我们先读一读这个经文，第二节开始。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好，谢谢。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么讲到说忍耐也当成功，也当成功。那么圣经里面也可以说，你的这个忍耐呢，就使你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整，那更加的就是成为一个成熟，更加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这个例子圣经当中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让我们能够真的就是学习在困难当中来信靠我们的心，神有信心。那经过考验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成功。所以你说，哎呦，现在这么困难，神在哪里啊？神没有不见的，神说这个是一个考验，给我们学习信心增长的机会，让我们学习依靠神。请记住，世界经济很好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拥有这个世界。世界上经济很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神还是拥有这个世界。所以你依靠这个世界，你就看世界好还是不好。你依靠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所以无论是经济困难还是很好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不应该是受那么大决定性的一个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增加。那么根据下去就是我写的第九方面的这个，无论经济情况如何，神赐力量。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的经文，十二节到十三节的经文，那这十二节的经文是非常好的经文，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想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那么你能够处卑贱吗？你能够处丰富吗？很富有很饱足的时候，你能够处理得好，你觉得这个生活很好，但很缺乏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可以应付得来呢？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我在几年前我到新疆去的时候，一下飞机，那个 taxi driver 就我一上车他就讲了， 他说哇，今天好热好热。那么我说多少度了？他说100度。那我说还好。他就看我，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那我说我从一些地方更热的地方来，啊，那么这没事情。我培训完了，那天晚上赶到新疆，因为第二天早上的飞机很早，又飞上海。所以呢，有一个弟兄就说，我安排一个地方你去睡。哇，那个很辛苦，很辛苦。这个几层楼上面，他这个房子不开灯，晚上到那边，这个主人呢，就天气热，穿了一条短裤，他在那边，我不知道他几岁，因为他不开灯，又晚上又看不很清楚，但是他在玩那个电子游戏 ，computer game 那个 TV game。他在那边玩玩玩，满身汗。他也不跟我讲睡哪里。那么不开窗，不开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风扇，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后来他看我站了好久，他就说，不知道有没有讲话，我忘记了。所以我想，大概叫我进那个房间去睡。所以我进去看了一个床铺，没枕头，没被，什么都没有，就木板。哇，很热很热。你知道热呢，我不是很怕，但是呢，这个窗口都关起来了，这很辛苦，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什么都不懂，就晚上11点多一倒下去，因为明天早上6点多就起来，6点就起来，那么我好辛苦，因为没有枕头，所以我就拉一拉我自己这个行李的，那顶在头上，那个木板床铺，哎，中国人大陆人很喜欢睡硬的床铺哈，那就木板床铺，啊。那么整个晚上就听到他外面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那他也不睡觉，他以为我也不要睡觉，那就很辛苦。我心里面又想说，哇，原来所谓就是说处这个丰富富足有余，那么对比的时候，当你处缺乏的时候或者是卑贱的时候是这么辛苦的哈。因为我怕我又睡，我怕睡不醒，明天早上飞机飞掉，那又不能不睡，所以一直坚持讲说冷却冷却冷却，到最后5点多睡了，那6点就又起床了。所以有的人来敲门敲门，他说我敲这么久你都不开门，我心里面想我都不知道门在哪里，6点里面暗暗的，所以我只要重点就我中东西没有拿漏就好了，我昏昏迷迷的上飞机啊，我无论怎么样，我就说我们愿意不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有的时候很舒服，有的时候很辛苦，我们都愿意呢，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我觉得保罗给我们很好的见证，他说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加给我力量怎样的情况我都可以应付啊，我愿意跟随主，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最后一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你相信这一节的应许吗？你相信神这一句这一节的经文吗？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愿的都充足，你相信吗？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愿意来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他从来没有答应我们做不到。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答应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答应供应你我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相信吗？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走这条基督徒的道路，我们就走得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帮助其他的人看到，就算是不如意困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喜乐，我们还可以有神的恩典。愿意这几节的经文加上今天早上路加福音的这段的经文的教导，给我们一些学习，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更多经历神。我们现在请，就是 Ruth 姐妹，那么他们上来，还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会有报告。